弟兄姐妹们早，我们继续来看出埃及记。我记得在出埃及记第一，我们讲到神兴起了摩西来成就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我们也讲到神的应许是绝不落空的。出埃及记二，我们讲到神降下十灾，直到法老王害怕而让以色列人离开。我们也讲到逾越节跟复活节的关系。今天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所发生的事情。那么先做祷告。全能慈悲的父神，掌管宇宙的主，感谢你，你是听祷告的神，你是保守我们的神，你是赐平安的神，你是爱我们的父，你的应许绝不落空。我们只要把我们的难处交在你的手中，你必为我们征战。感谢神，正如使徒保罗所讲的，神要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父神啊，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，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，献上我们的感谢，献上我们的赞美。父神啊，今天我们也将每一位弟兄姐妹带到你面前，我们将身体上有难处的，生活上有难处的，工作上有难处的，学业上有难处的，家庭中有难处的，都带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为我们征战，那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，将荣耀归给你。是的，那奉主来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。感谢主，求主看顾保守今天的聚会，愿我们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都蒙你的悦纳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当第十灾降到埃及人的时候，埃及人把他们的金子银子都给了以色列人，要以色列人快点离开，因为埃及人不想再有灾害临到他们。但是埃及人离开不久，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，我们容以色列人不再服侍我们，这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也就是说，他说我们怎么这么笨，让这些服侍我们的以色列人离开了呢？其实这个问题是个很笨的问题。只要埃及人看看那些被冰雹蝗虫打得干干净净的农田，再看看牧场上被瘟疫后所剩的零星的牛羊，他们跟往山坡上看看他们长子新的坟墓，他们就不会问这句话，为什么我们会让以色列人离开。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法老王带着600架战车和埃及所有的车去追赶以色列人。埃及人忘记了以色列人神的大能。我们再看看以色列人， 以色列人在埃及也看到神的神迹，神的大能，但到了新的困难来到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？经文说，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，就甚惧怕，向耶和华哀求，并对摩西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，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以色列人跟埃及人一样，忘记了神的大能。他们并提醒摩西，在埃及的时候，摩西要法老王让以色列人离开，法老王不单是不听摩西的话，还把更重的工作加给以色列人。那时候他们就埋怨摩西说，不要搅扰我们，用我们服侍埃及人。以色列人忘记了神的大能，难道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，就不会带领他们再度过其他的困难吗？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常常会忘记神过去的带领，过去的保守，过去的看顾。记得大概三年多前，我在这里做过见证，我的肩膀开过刀，我被绑着手绑不能动三个月，紧接着我的脊椎骨又开刀，头架着几个月不能动。我记得我也讲过，我向神埋怨，结果神让我看到他带领我一生中度过的种种困难，也让我明白神会继续带领我度过生活中的难关，因为神不会半途而弃，他必拯救到底。先知以赛亚说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。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都要受神的教训，但我们也必享平安。你必因公义得坚立，必远离欺压，不致伤害。你必远离荆轲，荆轲必不临近你。既有能聚集，却不由于我。凡聚集攻击你的，必因你扑倒。神说，吹熄炭火，打造塞河用机，机械的机，铁匠是我所造，残害人行毁坏的也是我所造。凡攻击你造成的器具器械，必不利用。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头攻击你的，你必定他没有罪。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，也可以说这是我们信神人的权利，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。我们都是借着神的宝血因信而称义，这是耶和华所说的。所以困难临到我们，不要害怕，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。因为那打造塞河用器械的铁匠是神所造的，残害行毁坏的人也是神所造的。就算是困难临到我们，也是神所应许的，因为神掌握一切，在困难中神有他美好的旨意。我们再看经文，这是以色列人的情况非常危险，后面是埃及的大军，前面是海，可以说是走投无路，没有出路，也可以说是绝境，因为他们的能力物力没有办法跟埃及人相比。 人是乌合之众，没有打过仗，埃及人是正式的军队，物理他们没有刀剑，没有战车，有的可能就是镰刀跟锄头，比不上埃及人的战车，没有弓箭，他们的长矛，他们所有的财物这时候也派不上用场。有时候我们人生的道路多多少少会遇到这种情形，遇到一些困难，我们的学历、智力、人力、财力都派不上用场，好像无路可走。但是不要害怕，我们还有依靠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，不要怕，神必定为我们征战。但是有个条件，要安静听神的指引，不要自作主张。不是说神为我们作战，我们就可以拿着锄头镰刀来趁热闹。如果神没有指引，我们就应该安心等候。如果我们自作主张，就会引起很多麻烦。就像亚伯拉罕在他85岁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孩子，神告诉他说他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。那时候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已经75岁，也过了生产的年龄。于是亚伯拉罕与撒拉自作主张，娶了撒拉的使女夏甲为妻，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玛利。这并不是神的旨意。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，神在告诉亚伯拉罕，撒拉要为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，要为他取名叫以撒，成为以色列人的祖先。圣经没有特别记载以撒玛利，是说他有12个儿子，活到137岁，住在巴兰野地。巴兰地是今天的沙地阿拉伯，伊斯兰教就是从沙地阿拉伯兴起的。这是《可兰经》里面的一幅图画。他们说亚伯拉罕在摩利山所献的不是以撒，而是以实玛利。亚伯拉罕因献上以实玛利而被尼姆拉打到地狱。尼姆拉记载在圣经里面是挪亚的曾孙，他是个猎人。可兰经并记在以撒玛利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祖先，所以伊斯兰教不相信耶稣是神，所以他们相信是穆罕默德。可以说今天以色列人的麻烦是亚伯拉罕自作主张所引起的。为什么在困难中不要自作主张，要静默等候神的指示？我想第一，神在困难中要考察我们的信心。使徒雅各说，我的弟兄，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你们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完全毫无缺乏。大家如果有时间，我们可以看雅各书1章。第二，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，我们只能够看到我们眼前的事，神可以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事，神也可以看到将来的事。 以色列人如果拿起镰刀锄头与埃及人征战，一定有很多伤亡。今天经文告诉我们，神没有用以色列的一兵一卒就将埃及的大军完全消灭了。经文记述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。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指示，因为以色列人面前是一片汪洋大海，往前走就要走进海里。其实今天经文前就告诉我们，神是特意带以色列人来到这个绝境里面。为什么？今天经文我们已经前面讲到，神虽然降下了十灾，但十灾过后，埃及人与以色列人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，认为这十灾只不过是天然发生的事，蝗虫、冰雹、瘟疫，甚至于死亡，在自然界中常常发生。所以埃及人说，我们用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，这是做了些什么呢？以色列人说，难道埃及没有坟墓，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里？所以神领到以色列人来到红海，让以色列人看到这绝对不是自然发生的事，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做到。更要以色列人与埃及人跟世人知道，神是掌管宇宙，神也掌管自然所发生的一切事，也告诉以色列人与世人，神的救赎、神的保守、神的应许是绝对不会半途而弃的。神救赎我们，他一定救赎到底；神保守我们，一定保守到底。神的应许必然成就。所以在困难中不要惧怕，神必定为我们征战。经文记述说，摩西向海伸杖，耶和华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，水便分开，海就成为干地。可以说以色列人一早就下海中的干地中行走，水在他们左右成为墙盾，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和一切的马匹、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。到了晨更的时候，也可以说是快到中午的时候，埃及人已经进入海中。所以说只有几个钟头，以色列人已经经过了红海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步行的男子有60万，不计妇女孩子与老人。所以解经家估计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有200多万。这幅想象的图画给我们看到，水分开大概只有30尺左右，只能够用10个人通过。我是学工程的，所以我很想知道到底要经过多少时间以色列人才能够过红海。所以我用200万出10个人一排，人与人之间必须有4尺左右才能够稳当的走，如果不是的话就会人贴人，会跌倒。所以一算它有800万尺，800,000 feet。 你把 800,000 feet 除上5280，5280是一里，尺是一里路。所以如果10个人一排，200万人排一个队，是一，这个队伍是151里路长，不可能在几个钟头就过了红海。也可以说，在第一队能下到红海， 到最后那一排，前面那个已经走到迦南了，所以要几天的路程。所以我想这个红海分开是非常的宽，最少可以让1000人同时通过，把200万除1000乘4只有8000尺，8000尺除5280一里半路，2-3个钟头可以走完。所以这是个非常大的神迹，也非常壮观。你可以想象到1000多人一里多长的队伍，可以说这个神迹是旧约圣经最大的神迹，也可以说是圣经中第二大的神迹。等一下我可以告诉大家什么是最大的神迹。这幅地图可以让我们看到，从开罗到死海大概有200多一点里数，所以我说从过红海到迦南地那条队伍那么长。红海也非常的深，因为我们知道在红海到地中海之间，他们开了一条运河叫苏尔士运河。这苏尔士运河在红海这边最大的油轮都可以通过，所以这个红海分开不单是那么宽，而且非常的深。神分开红海，灭了埃及人的军队，我想有几个原因。第一，我头先才讲过，神要以色列人、埃及人、以色列人知道他是掌管宇宙的真神。第二，我想神知道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后会有很多的战争，他不想以色列人腹背受敌，所以他灭了埃及人所有的军队。几十年中埃及不可能再升起一个军队。第三，我想神要以色列人与世人知道，当我们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神会为我们开路，海水会分开，沙漠会流出甘泉，大山会挪开，道路会为我们铺平。这是神对世人的爱。神行了这么大一个神迹，所以几百年后以色列人还记住，他们在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诗篇66篇说，他将海变为干地，民众步行过河，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。诗篇78篇说，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，又叫水力如雷。诗篇106篇说，并且七折海红海，海变干了，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，如同经过旷野。以赛亚书也记载说，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起你的名招你，你是属我的。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扬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，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你的身上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你的救赎主。我已经是埃及做你的赎价，是古实和西巴代替你，因我看你为宝贵，为宝为贵为尊，又因我爱你，所以我使人代替你，使列邦人 替换你的生命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这几句经文好像是对以色列人讲的，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所讲的。我们把第四节稍微改一下，我们就明白了。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，又因我爱你，所以神使耶稣代替我们的罪，替换我们的生命，所以不用怕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使徒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从云下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出于随着他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分开红海，圣经记载的第二大神迹，这神迹讲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不再做埃及人的奴仆。圣经中最大的神迹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由主耶稣基督降生一直到他升天所做的一切，圣经中记载的最大神迹。他自己来到世界救赎世人，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所以他自己的生命换了我们的生命，并且救赎我们到底。所以使徒保罗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感谢神，阿们。
各位请起立，我们讲神的爱。我们说为什么神要拯救我们，什么理由？我老实讲，没有理由，就是无缘无故的爱。
你那无缘无故的爱充满我的心灵，你那无缘无故的关怀温暖我的胸怀，我真渴望得到改变的爱，不舍不弃来寻找我，救主为我立天家，为我受痛苦鞭伤，为我死在十架上，向我
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真的是那无缘无故的爱再一次来得着我们， Love without reason。 所以当我们再一次来了神的面前，我知道我神没有什么好爱我，我也不可爱，但是他那无缘无故的爱就临到我身上，就让我不但是来世有永生的盼望，我在今生也有平安，也有喜乐。 神也在一切的事情上，他带领我，他保护我，他赐福于我，所以那是无缘无故的爱 ，love without reason。感谢神，赞美神，他悦纳了我们的敬拜、赞美，我们的信息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宣告，还有我们的服事。愿一切荣耀归给他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请坐。
OK。
啊，请起立，我们还有一点祝福的时间。是的，请放。
天愿和你一生，亲自全然生给你们。
用水接着道，把教会洗干净，毫无玷污的献给他自己。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保护你。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，赐恩于你，从今直到永远。阿们。